是，上周末在赌城拉斯维加斯，一名枪手从酒店32层楼的一个房间里，向着楼下参加乡村音乐会的人群肆意的扫射，造成至少5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这也成为了美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枪支暴力事件。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美国国内对持枪权和枪支管控政策的激烈讨论。今天的演播室，我们也邀请两位嘉宾来就这一问题谈谈他们的看法。两位嘉宾，一位是共和党亚裔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另一位是华府亚太公共事务协会会长蔡德良先生。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我们看到拉斯维加斯的惨案发生之后啊，很多人尤其是民主党人啊，会马上将这个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美国的枪支管控的政策，甚至是持枪权的问题。但是在另外一些人，尤其是共和党内的人士哈，他们是认为这不是枪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会认为说现在这个政策的讨论应该集中在比如说精神健康啊、酒店管理啊、这个大规模集会的这个应急管理啊等等这方面的政策。所以中刚，我想先请教你认为拉斯维加斯枪击暴力事件的发生跟枪有关吗？
首先，这是美国可以说半个世纪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这么多人死亡，确实不管是两党，我相信很多不管是政治人物还非政治人物啊，就不直接的政治人物都为此感到非常的悲痛啊，为他们这个死者和家庭还有伤者。但与此同时呢，像这么大一个事件，民主党当然不会浪费这个机会，要这个对这个枪支大加鞭挞，所以这立刻就会演从一个枪击事件，这么一个非常惨痛的事件，变成一个政治事件，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作为共和党的理念来说，当然不会也不能够继续容忍这种，特别是叫做民主党的叫做 progressive 进步主义分子进一步不断的来推动对枪支的他们长远的进行管控的计划。
所以你认为这样的一个事件跟枪没有关系吗？它仅仅是民主党方面的一个政治运动吗？
它是有关系的。这次呢，枪支被用在了这样一个惨痛事件的一个工具。那么它当然作为工具，它作为枪是有关的。但是民主党人的一些主张，特别是管控枪的主张，把枪支说成是这样一个事件的主要原因，然后又悄悄的就是转移话题，好像说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管控能够避免这样的事件。那么当然我们很快就可以问出这样问题，你能怎么样才能避免这样的事件呢？但是民主党确实也没有拿出任何的可信的方案来说怎么样做才能避免这样的事件。
蔡德良先生作何回应？
这个说起来其实这个东西就事论事啊，不要讲说民主党共和党。现在这个问题产生，第一个就是有枪，你说为什么中国大陆没有这个问题，台湾没有问题，这个因为什么？没有，大家平常不拿枪的嘛，所以这个最主要问题还是枪的问题。那第一个我们就事论事，就是枪的问题，跟政治没有关系，跟民主党共和党没有关系的啊。中方说这一点我们比较强调，现在全美国都是这样，这个枪有关系，怎么样管这个枪，我们不一定要管制枪啊，说管制其实是严重的，应该讲说管理枪支的这个销售跟这个使用。
怎么样管呢？具体来说，
正确来管就是说，我们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是怎么回事？第一个就是一个自卫，人民要自卫，人民有自卫的权利，所以我们需要让人民拥有枪，这是美国传统是这个样。那么这个问题你怎么管理的？很简单，你是自卫嘛，你为什么要攻击性的武器呢？你是自卫嘛，为什么那么多武器呢？这个本身就不对嘛，对不对？因为在全世界不管你怎么样，你就算是你有枪，你也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对不对？50几个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这是不可接受的事实啊。这不可接受是应该要怎么解决？很简单，管理，把枪支的买卖管理好。
具体来说就是应该禁止这种攻击性武器的销售，
没有错，
是吗？
现在所要求不是说你不要拥有枪，不是说你不应该拥有枪，而是说你应该拥有枪，但是不要拥有那么多那么攻击性的，尤其是杀了那么多人可以杀那么多人的武器。
是，那么中刚怎么回应这个？是不是应该禁止这个攻击性武器的销售？
首先我想应对一下啊，这个 Stan 刚才提到这个蔡先生说到这个大台湾有没有这样问题，大陆有没有这样问题？当然，因为这两个地方对枪都是，特别是大陆有严格的管控，那当然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你要看到，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从这个 历史的角度上去看，在这半个世纪里面，惨痛的经历有很多经历，远远要比这个要严重。但我们这里不要先不参进来，从国际上，因为两个政治制度和国家文化不同下进行，就很难进行叫做 apple orange， 是苹果在跟橘子在比啊。但我现在先回到这个刚才 Stan 这一点，就是现在民主党的做法呢，就有一些人呢是在做战术上的做法，就是哎，我既然没有办法去给你对枪做完全管控，我先走一步，就是我要对他进行管理。那么我就不妨我就再问一下这个蔡先生在这里，就你觉得对枪支，你既然说不是完全取消，你说是管控，虽然有很多这个叫 hardcore， 就是非常强硬的这个民主党分子已经按耐不住要整个把药枪取消，那我们现在先说战术上，你说要管理，你觉得什么样的管理能够避免开这次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
刚才他其实已经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禁止这个攻击性武器的销售啊，您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哦，那我再问起一下，实际上对于这一次来说啊，他用的武器从严格定义上来说不是攻击性武器，他用的是半自动枪，这个在法律上是允许，他并没有用自动枪。但是呢，就是因为在奥巴马政府的底下，他为了照顾这个残疾人也能够进行叫 sports hunting， 就是去打猎，那么容许了一种叫做 bump stock， 是一种设备能够装在枪上，结果反而使得他对 OK， 反而使得他
谁都没有关系。就我跟你讲，不要搞政治，就事论事。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民主党的马上提议，而且共和党马上附和，很重要一个就是说，这是事情，这个要怎么解决，怎么管理，全美国的人都要求这个事情，国会要做点事情，所以他们去做了。
国会现在可能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禁止这个撞火枪栓的这个销售。
那我们可能进一步说，希望是攻击性的武器都不要有啊，这是很正常的嘛，是大家人民大家的希望嘛，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做啊，因为我们并没有违反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原意啊。
是中刚，你可以说完刚才为什么你还没有讲到这个？
如果要是说从严格定义上来说攻击性武器，那如果说是自动步枪，那个是真正的军事上用的军事武器的话，那么他并没有用这些东西，现在也已经不合法。那么你如果难道说你为了禁这个攻击性武器，你要把步枪都已经禁了吗？还是说把半步自动步枪禁了？那么很明显又是民主党的老一套，就是说今天我禁掉你半自动步枪，明天我禁掉步枪，为什么你要有射程这么远的步枪呢？最后还是要禁到手枪。所以对于这样一点呢，又回到我们最原始的在美国文化上的基本理念，就是 Second Amendment 到底这个枪支在美国文化当中起到的重要的作用。
其实因为这个时代的关系，因为你居住环境的关系，可能有不同的需求，这是正常的。那么有需要这个自我防卫的力量也是正常的，只是差别在哪里，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有拥有这么多枪了，是要怎么去有效管理。不是今天说你禁止，你就把所有枪都禁止了，这个枪也收不完啊。在美国我们要聊一个事实是什么，美国的事实就现在有了两三亿支枪在民间了。
对，
但现在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只是现役这个宪法修正案的第二条里面规定的是一个自卫性的，因为有些家庭他的庭院很大，所以他需要很长远。
可是怎么定义哪些枪是自卫性的，哪些枪是攻击性的？
这个业界自然有这个规定，但最重要就是不是自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说冲锋枪其实就是一种攻击性的，因为像那天讲的其实是冲锋枪，你像步枪啊手枪都是自卫性。
这个我想提一下，
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承认说这个东西是有绝对违反一个自卫性的这个原则，所以我们并没有是要求这个一般人民取消他的自卫的能力，而是要求不要有这种强力攻击的人，尤其有的案子发生的时候，你只要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人死伤，不会有那么多牺牲，这很重要，我们需要做个节制。所以是一个管理，不是管制。因为现在这个坦白讲，这个共和党一直说管制枪支就吓死了，就跳起来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们就事论事说现在人民要的是什么，就是把枪支的买卖跟使用好好的管理起来。
所以我认为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管理， 或者换句话来说，刚才比如说，哎，这个能不能我这个
管理不够，所以才会这个提案才会不断的发生。
但能不能让我把我这个事情给你解释清楚？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们总是在说，就是其实上对于人民自卫的权利也好，还是 sports 也好。半自动步枪，这已经是大家民间或者政府比较公认的这条线画在什么地方。但是我是觉得，从这个美国整体的立国的理念来说，实际上最大的，因为我比如说美国的枪支案，大概每一年大概有3万多人死于枪支，有的人是自杀，有的人是误杀，有的人是这个有罪犯，但是美国的受害者就是。受罪犯侵害的侵害者每年大概有600万人，所以换句话来说，不管是现在比较混淆的概念在哪里，我们应该更多的是从文化上出发，要解决根本的问题，要强调人的责任心，不能只是从枪支出发。
我们就事论事，就枪论枪就好了，
没有扯远，
简单了，
这没有扯远，因为枪
是根本的问题。就是有些人说不是这个枪杀人，而是人杀人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想问中康哈，就是说虽然可能是大家都说这个工具是中性的，它不存在好坏，只不过就是善人用它做善，恶人用它做恶，但是就是。像比如说枪支，无论是手枪还是说半自动步枪还是全自动步枪，它都会使得杀人变得更为容易。那么会不会有可能就是说当大家在使用手枪的时候，就会鼓励或者助长了人们的一种从恶的意愿？你怎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枪支并没有枪支比如说对于甚至有人说这个是这个比如说有精神病患者都没有任何的证据在美国能够显示就是这些精神有问题是人专门在拿枪支来伤害别人的比例要比别人更高一些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个我们刚才我知道 Stan 提到就是就事论事实际上这个是民主党特别是进步主义 progressive 的经常做的事情当年不管在同性恋问题上也是要就事论事每次往前走一点枪这个问题是一个理念问题这个理念问题就是在美国实际上造成枪支造成各种各样的高罪犯的很多问题在于理念就是怎么能够让人更有责任你比如说在 inner city 就是美国的比如说像有一些比较贫穷区特别是黑人区结婚率就是小孩大概有70%-80%生下来的时候没有父亲或者说这个长期的贫困政府提供福利没有办法鼓励整个群体能够上升像这种事情才是造成高罪犯率的主要原因如果只要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你哪怕没有枪他也可以有刀
高罪犯率跟枪没有关系今天我们讲是重大命案美国一整年下来一连续的发生重大的枪击案这个东西主要就是一个攻击性武器你只要没有攻击武器15个、10个这不可能但你要20个、30个、40个、50个你还要接受的这问题是人家要求人民的要求是要解决问题你要接受管理的观念而不是说放任他就是让他随便的买枪随便的打开枪这不对的
这我完全不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是民主党的这个阴谋诡计可以你就这么说好了但是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是但是
这个问题假如还没有再发生那你当然
蔡先生公平来讲美国并没有放任枪支的这个泛滥美国国会是有现行的法律或者政策来管控枪支的那么我觉得二位的这个争论点在于就是说要把这个中纲是非常反对民主党一点一点往前推进但是双方都认为如果不往前推进应该停在哪里呢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这个要制止这个大规模攻击性武器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另外还有就是
这个问题的发生就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管理制度不够的现在法令不足的该要再进一步就是要进一步 progressive 要是不 progressive 但最重要你没有解决问题你没有防止这事情发生
但是现在全自动步枪确实是在大部分州都是不允许销售的那您是认为下一步半自动步枪也不应该销售是这样吗
当然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问题会非常严重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法律上没有办法禁止半自动步枪变成全自动步枪所以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半自动步枪也不应该渐渐停止销售 Okay, 这是一个尴尬。
这一下我就听到了，你看，最后终于 Stan 这个尾巴露出来了。你要进，你现在难道你要是进半自动步枪吗？在美国，
该进的时候就要进，因为这个没有违反人民自卫的权利啊。
那我再问一步，半自动步枪之后应该进什么呢？
这个不需要，就是到时候的管理应该要限制枪支的拥有的数量。
这些话完全不对，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
你是自卫啊，为什么要拥有几百支枪呢？
在
我能不能给你提供一个回答？你提的问题，我现在给你回答，为什么要几百？
我不需要回答，你只要接受管理的观念就好了。因为这个问题的原始就是说，第一个，今天命案不断的在发生，重大枪击案不断的发生，
管理的意念大家都是，
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不对。
对，我完全
你说认为现在不用改就是不对，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能够马上解决的，我们真的是只能一步一步的来考虑双方能够妥协的这个底线在哪里。
接受管理的观念，
所以中刚你回应一下刚才蔡先生的说法。
你们我能不能回答你问题？既然你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可以说是自由派，就是民主党自由派的这种叫做 elegancy， 这种就是精英主义分子的这种高傲，或者换句话，比如说刚才就能体现出来，他说你只要接受这点就好了。那么你代表谁？谁接受这点？难道又是政府要让每一个美国人来接受政府认为对他们什么是正确的吗？这不能说叫接受是什么。现在我就明显已经听到，你认为半自动步枪要禁，首先对于保护一个家庭来说，对于一个罪犯来说，他是不会遵守什么法律的。你哪怕进了半自动步枪，他一定也一样可以有自动步枪。那么对于我一个家庭来说，也就换句话来说，你们的做法就是让罪犯可以自由的有各种各样的武器，而真正遵守法律的人，
或者是美国人民，
在能不能我把关键的这个论点给你讲出来？你再说，
你讲了半天没有解决问题，
但是
没有面对问题，
没有把他这个观点阐述，
所以我把观点阐述出来，就是说你宁可要去让罪犯仍然可以有自动步枪，而不让每一个家庭保护自己连半自动步枪都没有，这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更严重的在这里，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做法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为什么？像这种能够进行大规模屠杀的人，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进行改装或者做别的事情，那么他仍然，我就比如说这次拉斯维斯的这个人，他没有冲锋步枪，他一样可以通过半自动步枪造成非常大的杀伤力，
那就减少很多了。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做，就是管理好的话，这个重大的枪击案就会缩小，就是减少，就是本来就是这样。
说到管理的问题，蔡先生，你是否认为应该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背景的检查呢？购买枪支者的
各种步骤，我想这个整个国会的社会都讨论过，一个就是人的管理，一个是枪的管理啊。那么一个就是一个加强检查。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人的本来的目的是什么，动机是什么，不知道，所以我没办法说一定针对哪个案子和一定怎么彻底的解决，但是我们渐渐的解决。因为怎么，你没有办法说提出个案子说这个以后一定不会发生。那你讲说他们通通不改，会不会以后不会发生？也不会啊。所以要怎么办？就是要试着去改善，让人民会觉得说，哎，你有做了事情了。你不要说你今天说我什么都不要做，那你说你人民满意吗？当然不满意啊。你说我们是共和党民主党的斗争，不需要这么做，而是说解决问题最重要。人民要的是解决问题。你今天这个问题发生了以后，你不承认有问题，那就是怎么样？对，是人民不负责任。
或者换句话来说，就通过这样一个讨论，你就能看到我们的理念不同。你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政府来管理，然后政府处在一个角度上要对人民负责任。解决这样大的一个问题，靠的是人民，靠的是文化的改变。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去年有一个嘻哈 group， 一个黑人的 group。就是说他唱这个嘻哈唱什么呢？就是啊，拿着枪去抢劫华人，因为华人不把钱存在银行，不把这怎么样。然后这个东西放出来以后，有很多人看，因为他这个特别是在黑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粉丝。那么是这样的一种洗脑，是这样的一种把 对人犯罪的思想变得无所谓，所以民主党觉得这是可以的，这个是需要保护的，而去进驻大家拥枪的权利去保护自己，这种是用这种靠政府来管理到政府解决人民问题，这种是这种完全不是美国的文化。
是中刚，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想挑战你的一点，就是说你刚才提到其实犯罪率跟贫困率是有关系的，
是的，
那么更重要的是你要改善人的这个生存状况，甚至要改善人的这个社会道德观，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看到的一点就是说，你无论是扶贫是改善人的生存状况，跟你枪支管控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不能同时进行吗？只能二选其一吗？难道
并不是二选其一，我觉得确实应该同时进行，但是问题是在于有一个优先级，也就换句话来说，我们刚出现一个问题，我很同意Stan一点看法，就是我们要在这里要解决问题，但是解决问题到底是去治本还是治标？治本的话就应该从比如说刚才我讲的这个，从是不是我们能够虽然我们需要叫 First Amendment 的言论自由，但是不是容许这种直接造成对人侵害的，就比如说到剧院里去说失火了，这种就应该被禁止，对不对？是不是应该？但是呢，像有一些子文化，美国的子文化对直接对美国的犯罪率有关系，是不是我们应该在这些人的思想的本上更高优先级的解决问题呢？还是说就是禁人民大众禁枪的权利，而且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上，然后在这个事情上试图去解决问题呢？
这就问题了，共和党一点都不提出解决的办法了，然后一点都不接受这个改善了，那一点都不改善，那人民会满意吗？美国人民会满意吗？我跟你讲，绝对不满意，一定要做一点事情。
但是要看到的一点就是说，如果现在共和党的这个步子迈得很大，像您刚才说的，开始禁半自动步枪，也有很多人民不满意啊，人民觉得自己有持枪的自由啊，这是伤害到了他个人自由。
这起码你要有做出事情来。让人民觉得说，哎，你有在做事情，你不要说我否认现在的制度没有问题，我否认现在的法令有任何缺陷，而一点都不动。那问题，你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在产生。你像 Orlando 那个也很大的案子啊，这个也很大的案子，你能告诉我说？这个现在的法令是齐全的吗？是完备的？是一点都不需要修改的吗？那要修改什么东西？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你的想法，看看这我们要解决
的问题。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先聊到这里。这个态度确实非常重要，问题要解决，但是问题具体要怎么解决，需要更多像这样的公开的辩论哈。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先聊到这里了。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